他在乱世中应运而生，他在暴政下揭竿而起，他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，却如划破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请听神州英雄传奇，闯王李自成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传奇闯王李自成第24集，我是安吉。上集咱们说到，大顺军攻占北京后，崇祯皇帝自缢，李自成令人以礼安葬了崇祯帝后，安抚城内百姓，并接受明朝文武百官的朝贺。他传檄至天津，天津兵备副使袁玉宗与总兵娄光先、副将金兵等率市民迎降。3月24号，大顺军又攻取了保定，大顺政权控制京津保地区后，随即发兵南下，进一步控制了山东和江淮。
在北京城外的明军中，李自成最重视的就是宁远总兵吴三桂。吴三桂比李自成小2岁，出身于辽西将门世家，他的父亲吴襄是明末辽东军事重将，他的舅舅祖大寿曾是袁崇焕麾下心腹大将，也是出身武将世家，可谓不折不扣的官二代。吴三桂自己也很有才华，10多岁时就中了武进士，18岁时率领20几个家丁把陷入清军重围的父亲救了回来。崇祯4年，当李自成杀了贪官王国揭竿而起时，年仅23岁的吴三桂被崇祯提拔为锦州总兵，并屡次在抗清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。
早在3月5号，也就是李自成刚刚拿下宁武关的时候，崇祯皇帝惊慌不已，命令当时驻守在宁远边关的吴三桂赶紧进京勤王。当时啊，关外各个重要据点早已落在清人的手里，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，守兵这一走等于就是放弃了宁远。所以吴三桂先把宁远的50万百姓都迁移到山海关。50万人搬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一搬就搬了10几天。到了3月20号，吴三桂赶到离北京数百里的永平，才知道北京城已经被李自成占领了，崇祯也自缢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好，就掉头回了山海关。没两天就听手下报告说李自成的信使来拜，一见面原来是自己的老同事，被崇祯分为定西伯的密云总兵唐通。那这唐通怎么成了李自成的信使了呢？原来3月初，唐通还驻守在居庸关的时候，李自成派刘宗敏去攻打居庸关，唐通率兵出关与之血战11天。正打得热闹呢，监军太监杜之志却开关投降了，结果唐通腹背受敌，战败被俘，五花大绑被送到李自成面前。唐通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，索性昂首面对，只求速死，想不到李自成亲自为他松了绑，并请他落座。唐通是李自成的陕西老乡，1634年，李自成还在高宁祥手下的时候，唐通在榆林做守备，和陈其余一起围剿农民军。后来在抗清战役中，他多次立下显赫战功，官至总兵。崇祯皇帝极为器重他，把他比作汉武帝手下的大将卫青，称呼他青，还赐给他蟒服玉带。京城告急，崇祯皇帝急召各路人马进京勤王，只有唐通一人带兵赶到。李自成并未把唐通当作敌军降将对待， 而是以礼相待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令唐通大为感动。同时，李自成还继续封唐通为定西伯，说服他为了社稷百姓的安全，抵御清兵，守好边关。攻下北京城后，李自成拨给唐通8000人马，让他到山海关驻守，并作为李自成的信使劝降吴三桂。既然是老相识了，两人一见面也无需客套。唐通盛赞李自成博古通今，贤明豁达，礼贤下士，通情达理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君王之才，并把李自成的劝降信转交给了吴三桂。信中李自成对吴三桂晓以利害，劝说他以社稷百姓为重，与大顺军合作，共同抗清。李自成强调，如吴三桂归降大顺，必将获得重用，尽享荣华富贵。吴三桂权衡利弊，决定听从李自成的话，率领部下离开山海关，继续西进，并且还在所过途中大张告示，宣称进京朝见新主。可是走了两天，眼看着快到北京了，吴三桂却突然接到一份家书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份家书改写了中国的历史，促成了两个朝代的更替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当李自成忙着平定收降各路明军之际，他的手下大将刘宗敏也忙得不亦乐乎。干什么呢？拷问贪官污吏呢。当时大顺政权成立了一个比享镇抚司，由刘宗敏坐镇，专门追缴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赃款。三品以上的官员被挨个叫过来审问，那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吧，喊冤的，抵赖的，热闹的不行。这刘宗敏就一大老粗，他可不会和这帮文人耍嘴皮子，于是命人做了好多夹棍，不老实的就大刑伺候，有那要钱不要命的就凌迟处死。这帮达官贵人哪受过这等苦啊，一时间京城豪宅里是哀嚎阵阵。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住在京城，和许多达官贵人都是故交知己，听到这个消息吓得不行，生怕哪一天大顺军就上门来抓自己。这天听田贵妃的父亲田红玉府上来人说，不好啦，刘宗敏看上陈圆圆了。这陈圆圆是谁呢？陈圆圆是当时苏州的一个名妓，她出身贫苦，因为长得花容月貌，歌声动人，艳名远播。田贵妃的父亲田红玉在国丈周奎的差遣下到江南，把陈圆圆带回来献给崇祯皇帝。可那时候崇祯皇帝正被内忧外患搞得焦头烂额，哪有心思整那个花花肠子，再诱人的美女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多张吃饭的嘴，所以一口拒绝了。后来田贵妃死了，田红玉没有靠山了，就想把陈圆圆献给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吴三桂。吴三桂风流倜傥，当然也愿意啦，只是他正要去宁远戍边，还没来得及娶陈圆圆入门，所以陈圆圆实际上当时还住在田府中，只等吴三桂回来好正式过门。大顺军拿下北京城后还没有营寨，所以都散住在民居里，高阶将领们就住在富户和达官贵人的府上。刘宗敏正好是分配在田红玉的府邸里住，那时候田红玉刚病死没多久，家里住着这么一个大美人，刘宗敏当然不会不知道。当时牛金星、宋献策等文官正忙着李自成登基典礼的事儿，好说歹说李自成才随便纳了个宫女为妃，刘宗敏就想趁机纳陈圆圆为妾。吴襄本来就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听说后赶紧给儿子写信，把京城考官追赃的事儿说了，还告诉他陈圆圆也要被刘宗敏娶走了。 吴三桂看了信气坏了，觉得自己被唐通骗了。他觉得自己要是真的到了北京，说不定不仅不会有荣华富贵，搞不好还要掉脑袋呢。于是吴三桂索性调转马头跑回了山海关。措手不及的唐通被赶出了山海关，他的8000人马也都被吴三桂接管了。李自成接到报告后暗叫不好，赶紧查问，这才知道原来刘宗明想纳的这个妾原本是许给吴三桂的。李自成赶紧招来吴襄询问，推断吴三桂可能是误会了，于是让人把陈圆圆接到宫里，由太监好生照管，对吴襄也一再安抚，并让他写信给吴三桂解释一番，劝说他与大顺合作。这时宋建策也跑来报告说，
天象惨烈，日色无光，菊英停刑。
李自成也感到刘宗敏这个酷刑靠官一事儿搞得太大了，他叫来刘宗敏批评了他说，
宗敏啊，咱们打下江山实为不易，要坐稳江山更难，现在正是安抚人心之时，你怎么就不帮助我做个好皇帝呢？
当下停止了酷刑，放过了剩下的1000多位明朝官员。吴三桂那边接到父亲的第二封信，语气和第一封信判若两人，极力劝说吴三桂效忠李自成。李自成知道吴三桂是个孝子，如果知道父亲和全家在京城一切安好，陈圆圆也被妥善安置等他归来，可能他就会放下戒心重新归顺。那么吴三桂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安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